好吧，差不多我们就可以开始讲了哈。开始以前我们做个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今天我们在这里讲一卷圣经里最短的一卷书，叫俄巴底亚书。主啊，我们看到几千年以前我们的先知怎么去对以色列人，对犹大人他们所说的这些预言。主啊，让我们也明白先知的预言，求你的灵来感动我们，也认识到这个你的先知的预言对我们现今的我们的基督徒的生命有什么样的影响。也求你的灵来感动我们，来启示我们，真的是让我们能够更清楚的明白你的话语。我们就把以下的时间都恭敬仰望在主的手中，求主的带领。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所以刚才我在这里看了几幅照片哈，大家不知道有什么感受，就是这些非常宏伟的这些建筑在这个山上，这个就是这个叫做在约旦的一个地方叫比特拉的地方，是这个现在就是在，这是在1812年一位年轻的瑞士的这个探险家名叫约翰贝克哈特发现了这个古城，叫做现在被列为世界上十大失落的古城之一，就是跟这个意大利的庞贝啊这些城列在一起，属于这个十大失落的古城。后来被发现这个比特拉这古城，实际上今天就跟我们讲的这个经文有很大的关系，因为它就是这个经文所说到的这些以东他们的这个，就是这些以东人他们的这些以前他们的居住的地方哈。所以今天我们讲的这一卷书叫俄巴底亚书，是十二卷小先知书中的一部。这个俄巴底亚书也是很特别，它是一个圣经中最短的一卷书，只有21节的经文。所以当时黄霞说你们要做这个选择，是不是要讲一卷小先知书让我选，我就说哎呀，这个俄巴底亚书最短，我就选这个。因为以前都没有上过，从来没上过先知那个书卷哈，对我来说也是第一次，所以我就说哎呀，我就选个最短的吧。结果看了这个等我看进去的时候，这个俄巴底亚书，我觉得这个书虽然短，它的内容确实是很丰富，它对我的这个感动也很大，所以我就觉得真是神很恩待我，就是让我选了这么一卷书，真的是虽然我的目的当时是为了这个能够简单一点很快的把这个书上完，但是确实这个书的内容，丰富的内容让我觉得非常非常觉得受益哈。所以我们看看这个俄巴底亚书，我们先看看这个俄巴底亚书它的作者哈，作者因为它的名字就显示它的作者，它作者叫俄巴底亚。这个作者俄巴底亚对他的生平呢，就是说都没有任何的记载，这个包括这个整个经文里面只提到一句，就是说俄巴底亚得了耶和华的默示，就这么一句话。这俄巴底亚这个人，就是到底这个作者是他的生平，他的出生年月等等，他的家族背景都没有任何的交代，所以只是，但俄巴底亚这个俄巴底亚这个意思呢，就是说是耶和华的仆人，大家只知道是俄巴底亚这个人，但在圣经里面大概有十来位叫俄巴底亚的人，但具体这个作者是哪一位现在没有一个确定的答案哈。而且我们看到这个他的这个俄巴底亚他这个写作的年代哈，写作的年代他是就是说在什么时候什么地点写的这个书，地点大家都知道，可能根据这个经文大家也都大家圣经学者都有比较确定，就是是在这个他写的他所论述的这个地点是犹大这个地方哈，但是他所描述的这个时间，就是说这个俄巴底亚书它成书在什么年代，现在也是有两种不同的意见啊。一种的意见就是说俄巴底亚书写在这个写在前面，耶利米书写在后面，因为耶利米书有一段经文和俄巴底亚书很接近， 所以有的人说他是俄巴蒂尔写在前，耶利米苏写在后。大概如果是按这个推测的话，大概是在公元前850年左右。但还有一种论点是说，是在耶利米苏写在前，俄巴蒂尔书在后，或至少是大约在相差不多相同的时间。这个是在大概是在公元前586年左右这个时间，就是说第一个时间讲的耶路撒冷被掳是是讲那个在那个约沙法的时候，他就是被掳是在前面，就是不是在那个就是说耶路撒冷，因为有好几次被掳，前面一次就是说是被阿拉伯人和那个亚兰人就是被攻击那次哈，是在850年左右。第二次是在这个就是说巴比伦人来彻底的这个毁灭这个耶路撒冷的时候，这是第二次。所以他就大概圣经学者两种不同的意见。现在好像大部分人都认为这个大多数的意见可能是在就是说巴比伦在沦陷的时候他的那个写作的时间哈，写作的年代。所以我们看看这个俄巴底亚书，他描述的这个以东这个地方是在哪里哈？以东，我们看到这个以东这个地方大概是在这个死海的这个下面一点，这一块地方哈。这个地图不是太清楚，是在这一带。以色列他们是在那最大，耶路撒冷是在这边，以东是在这一带，就是今天我们就是讲到这个比特拉这个地方。所以这个他这个写作的这个我们这个大纲也写了哈，他写作的目的是针对这个以东在耶路撒冷陷落时对犹大的恶行，预言他的被罚。小先知书里面有三位的先知是传达神对三大仇敌的审判的，其中这个纳鸿书是针对亚述，哈巴古书是针对那个加勒底人，就是俄巴底亚书是针对以东。所以以东大家有什么概念？当我们想到以东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以东的历史我们有什么？所以想到以东的话，我们就想到以扫是吧？最早以东的它的这个历史来看，它的我这个大纲里面列出来了以东的这个历史哈。我们从创世纪这个25章就看到，这个以撒有两个儿子，以扫和弟弟雅各是吧？他那个很有名的一个圣经的故事，大家都知道的，就是说那个一碗红豆汤的故事，就是讲到这个以撒和以扫出生的时候，雅各和以扫出生的时候，雅各是抓着这个以扫的这个脚出来的，所以取名叫雅各，就是抓的意思，就是雅各他是非常倾向去抓这些东西的哈，所以他这个。我在看创世纪这一节的时候，对这个大家对雅各不知道有什么概念，就是说对雅各和以扫这两个人当时看的时候有什么感想，就是从我来看，就是说我当时就觉得雅各是个挺狡猾的人，挺奸诈的人，觉得这个以扫还挺老实挺好的。所以就是看到这个雅各有一天他就是说在以扫就出去打猎回来，就又累又饿又渴的时候，正好雅各在煮一碗红豆汤，他说雅各就说以扫就说哎呀我肚子又饿又渴，你能不能把这碗红豆汤给我喝？雅各说我可以给你吃给你喝，但是呢你要把你长子的名分给我，好像就是说有点像趁人之危，就是说你在又渴又饿的时候你我就想跟你做个交易。结果以扫怎么样？以扫就把他的长子的名分卖给他，就是说我不需要这个，我现在这个长子的名分对我没有用处，又不能吃不能喝，我现在最最最先顾念的就是说我要先吃饱了喝足了是吧，先把眼前的困难解决了，以后的事情我不管。所以以扫他是这样一个个性，他就说好吧，我就把长子的名分卖给他，就是一碗红豆汤。大家觉得这个交易划不划得算，合不合得来？现在看来真的是划不来。后来以扫也非常的后悔，当这个以撒后来这个雅各又施诡计，就是说获得长子的名分， 但是虽然他已卖给他了，把这个长子的名分以扫卖给了这个雅各哈，但是他并没有得到父亲的这个就是说真正的首肯，就是说最后得到祝福的时候，他又使了个诡计，就是等到这个以撒是看不到的时候，眼睛瞎的时候，他就假装他是以扫，让他给他祝福，最后就是说以撒给了把所有长子的祝福都给了雅各，所以雅各就获得了长子的名分。最后以扫非常愤怒，就是要去追杀这个雅各，最后雅各就离开了这个他的家乡等等，又经历了很多事情。我们看到他们兄弟之间就是这么关系。当我们最后雅各是什么，雅各后来神改变了雅各的生命，把他取名叫什么，以色列。所以这就是雅各，就是说有以色列的先祖，然后最后出现十二支派等等，然后这个以扫就是以东人的先祖。所以这是一个这个以东人的历史背景哈，就是这一碗红豆汤引起的这个故事哈。这个我们看了这本书，我们就是说可以这样看哈。一方面我们看，我们可以把这个以东作为我们一个老旧的生命的一个代表。我们把雅各呢作为这个应许的生命，是一个得救的生命，这么一个，这是从属灵这方面一个意义。所以我们在看经文，今天就是说经文第一节就是俄巴底亚得了耶和华的默示。默示就是俄巴底亚这个人，他得了耶和华的默示，就是说他看到了，就是说耶和华有给他启示，给他异象，就是说就是也可以翻译成异象，就是说俄巴底亚就是耶和华给了他的一些启示。神论以东说，我从耶和华那里听见信息，并有使者被差往列国去，说起来吧，一同起来与以东征战。就是耶和华给俄巴底亚的信息，第一个信息是什么，就是说要差使者被差往列国去，说起来吧，一同起来与以东征战。就是为什么神要让这个使者被差往列国一起来攻击这个以东哈。然后第二节说，我使你以东在列国中为最小的，被人大大的藐视。这前两节我们看到什么，就是说俄巴底亚他得到了默示，说第一就是神要让列国差往列国去，一起来同以东征战，然后要是什么，以东在列国中为最小的，被大大的藐视。这是大家就是说看了这一段，我就觉得就是说神，你大家觉得神对这个以东的惩罚是不是挺大的，就是说使以东在列国中为最小，被人大大藐视。就是在我们的人际关系中，有时候我看了这一段，我就在想，在我们人际关系中，我们最不能忍受的，如果我们的关系是什么样的，就是说我们夫妻关系也好，我们人同事关系，或者是这个各种的关系吧，亲子的关系，我们最怕的是什么，并不是别人来攻击你，来对付你哈，来跟你作对，但是我们最忍受不了的实际上是被人大大的藐视。所以当你觉得人来藐视的时候，你会受不了。所以神就是说让以东在列国中为最小的，被人大大的藐视。然后说住在山穴中，住在高处的，你应狂傲自欺，心里说谁能将我拉下地去呢。这段经文我们看到一个关键的词，就是以东是什么，为什么神要让以东被大大的藐视，因为以东什么，狂傲自欺。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为什么神要对付以东，就是以东他是以东人，他是很狂傲自欺的。狂傲是狂，因为骄傲的人他就会自己欺骗自己，就是说他觉得就是说他可以。所以一般骄傲、狂傲和自欺是连在一起的哈。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以东所依靠的是什么哈，说他有什么资本可值得骄傲的，就是说以东他很狂傲，他狂傲的那个 要一个本钱，就是说，是吧？我们人如果觉得骄傲，就是说，我们要有一些可以值得骄傲的地方。所以我们看到俄巴迪亚说，他这个以东人，他所依靠的是什么？第一个，他是显要的地势哈，这个显要的地势。然后，这个我们从这个第三节的经文就看出，住在山穴中，居所在高处的，理应狂傲自欺，心里说：“谁能将我拉下地去呢？”就是说，他非常这个。刚才我们看到那些照片哈，就是那个那些非常高大的那些建筑，在这个悬崖峭壁上，别人就是没法攻击他的，所以他觉得很安全。他很那个，谁能将我拉下地呢？就是说，我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别人打不了他的，所以。这是他其中的一个可以所依靠的地方哈，但是神说什么？你虽如大鹰高飞，在星宿之间搭窝，我必从那里拉下你来。这是耶和华说的，神是这样说。神说你有显要的地势，但是呢，你虽如大鹰高飞，在星宿之间搭窝，我必从那里把你拉下来。这是耶和华说的，就是说你显要的地势没有用，我可以把你拉下来。然后我们看到以东这个。这个是以东他所这个所依仗的这个地势哈，你看到这个非常雄伟，在悬崖峭壁上建筑的房子，别人很难攻击他们。然后这个是他所依靠的这个第一个哈，是显要的地势。然后第二，以东所依靠的是什么？第五节我们说，他说什么？盗贼若来到你那里，或强盗夜间而来，你何竟被剪除？岂不偷窃直到够了呢？在葡萄若你来到你那里，岂不剩下些葡萄呢？以扫的隐秘处何竟被搜寻？他隐藏的宝物何竟被查出？所以他有什么？他有隐藏的财富。所以这是这个以东人所依靠的。他说我有隐藏的财富，我们有很多这个财宝可以依仗的哈，但神说什么？神说，盗贼若来到你那里，或夜间强盗来，或强盗夜间而来，你何竟被遣足？岂不偷窃直到够了呢？这看了有点绕口，实际上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是一个盗贼到你们家来偷东西的话。他不会把所有的东西都偷光，他会剩下一些，他只是拿一些他需要的东西或者值钱的东西，他会留下一些。这个葡萄若摘葡萄呢，若来到你那里，岂不剩下一些葡萄呢？就是说在以色列当时他们是有些这些律法里面有规定，就是说你摘葡萄的时候不能全部摘完，要剩下一些给那些穷人，或者你割麦子的时候，我们看路德记里面他们割麦子的时候他会割掉一点，然后呢割掉大部分，然后把四角留下来给那些万一一些穷苦的人，他也可以去用。他就说，你看你摘葡萄的人都不会全部摘完，会留下一些。强盗到你接着来也会就是说不会全部拿走。但是呢，以东会有什么结果呢？以扫的隐秘处何竟被搜寻？他隐藏的宝物何竟被查出？就是说，这段经文的意思就是说。所有的东西，当以东神要审判以东的时候，以东所有的东西都会被拿掉，没有任何的财富可以留下来。即使是像强盗来会留下一些，像这个摘葡萄的会剩下一些，但是当神要审判的时候，你所有的东西一样都不会存在。所以这是耶和华跟他们讲，就是说你隐藏的财富。所以第三个以东所依靠的是什么？说与你结盟的都送你上路，直到交界，与你和好的欺骗你且胜过你，与你一同吃饭的设下网罗陷害你，在你心里毫无聪明。就是说以东他所依靠的是强大的盟友，就是说哎，我有很多的关系，我有朋友，我有很强大的这个靠山哈。但是神说什么？与你结盟的都会送你上路，直到交界，就是说把他赶出去。就是说，当你跟朋友住在一起的时候，最后这个朋友会把你赶出去，送到这个把你赶到这个交界的地方去。 然后与你和好呢，会欺骗你，而且会胜过你。与你一同吃饭的设下网罗陷害你，在你心里毫无聪明。神就是嘲笑这个以东人说，你以为你很聪明，你结交了这些很强大的盟友，很好的朋友的时候，但是你实际上一点都不聪明，因为这些人根本就到最后都会背叛你，是吧？所以这是俄巴底亚，就是俄巴底亚他所跟以东讲的这个话，说以东他所依靠的，然后说什么？他依靠的是过人的才能，所以以东说，我有过人的才能，因为以东人就他有很有智慧的人，以东有很多这种智者哈。当我们看到这个约伯记里面那个约伯的三个朋友，其中一个就是以东的人，都是很有智慧的人，很有智者，很有辩才，很能说，也很有这个智慧哈。按人的这个角度来讲，但是呢，这个耶和华说到那日，我岂不从以东除灭智慧人，从以扫山除灭聪明人？然后这个，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以东的，以东所依靠的是什么东西？我们可以看到哈。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以东所依靠的这个显要的地势、隐藏的财富、强大的盟友和过人的才能。所以我不知道兄弟姐妹，就是说大家对这个以东所依靠的这些东西有什么感想？就是说可不可以联想到我看到这一段的时候，我就特别有感想哈。就是说我们就是说今生我们所骄傲的，我们所能够自持的东西，也不过就是这些东西哈。一是我们有这个有很好显要的地势哈，显要的地位，我们又住在一个很安全的地方，我们买房子买了一个很安全的区，没有什么都很安全，没有这些盗贼啊，没有这些这个治安很好的地方，我们觉得哎呀这个地方很安全。然后我们拼命工作，我们努力去争取财富的时候，我们说哎呀我们这个账号里面又有很多钱，我们这个 401k 放得很稳，我们觉得哎呀我们这是我们可以值得觉得心里很踏实的地方哈。然后呢，我们有很多的朋友，我们有这个过人的才能，我们读了很多书，我们这个有很多的知识，过人的才能可以做这些事情。但是这些东西会，如果这些东西当然是对我们来讲是有用的，但是我们可不可以依靠这些东西？就是说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是不是可以依靠这些甚至把这些东西作为一个我们可以骄傲引起我们骄傲的一个东西。所以这个就是俄巴底亚书给我们看到，就是说神如果是神要拿走这些东西的话，一样你都保留不了。就像这个诗篇讲的，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所以这就给我们一个警示哈，就是说当我们这个觉得我们有时候会有一些很虚幻的这种就安全感哈，就觉得没有问题。当我们觉得当突然有一些事情发生的时候，当这些神把我们这些我们可以自持的东西给拿掉的时候，我们就觉得一下子就觉得没有安全感。所以我就觉得我以前就是说工作的时候，就以前在国营单位，我就觉得特别有安全感。以前在我按我的这个逻辑思想，我是要在一个单位一直干到退休就算了，我是不想跑来跑去。以前在国内的时候就要做铁饭碗，特别不安全，觉得结果那个看了看了那个公司就不行了，然后就看着这个开始搞股份制，然后这股票就开始乱搞，然后就把那些公司就搞看一活生生的就看到一个国营单位就垮掉。实际上我当时我离开这个公司的时候，并不是我自己拿了简历跑掉的，是有人打电话来说，小工啊，你的档案要拿走了，我们这里没有人了，就是说你把你的档案拿走吧。后来我当时我就觉得哎呀特别这个特别没有安全感，突然一下子好像自己所依靠的东西就消失了，就下海了。那时候突然就下海，就出去找工作，就觉得特别没有安全感。然后就拼命的努力，拼命的工作， 然后去下海去跳，跑来跑去，跳来跳去，跑到深圳，跑到这里去结交一帮朋友，也都挺好的一帮哥们儿，在一起做事情，然后又到了美国，觉得哎，这个神带领我到了美国，觉得挺好的，就是这个已经到了这个硅谷这个地方，很觉得踌躇满志，要干一番事情，结果呢，就蹉跎到现在，好像也没干出什么事，就现在就觉得哎呀，自己这个年龄也不小了，这个好像也这个不知道将来会怎么样啊，就是说，就是你要是把这个你的将来或者是你的这个你的安全感寄托在这些事情上，都特别的虚幻，就觉得就不能完全就是说依靠这些东西，因为这些东西都是随时会变的，永远每天都在变，所以看到这些，还有这些看到这些强大的盟友，我们也挺可笑，就看到不光是人与人的关系，我们看到国与国的关系也是，这个国际上这些风云变幻，我们现在都看新闻，看到这个各种的这个盟华约北约，这个一下子就垮了，这个然后就看到这个朋友一下变敌人，敌人变朋友，变来变去的，所以看到我们都能看得到这些绳索让我们看到的这些事情哈，所以我们看到强大的盟友是什么，最后也会骗过你。看到这个和你吃饭的朋友，我们看到这个酒桌上，现在你们吃饭都要小心一点，不能乱说话，就是说你讲错话了，别人都会出卖你哈，都会把你给捅出去，把你一些丑事给捅出去，所以这些东西真的是靠不住，所以这个当时以东人，我们说以东人是代表一个这个叫什么，叫就是老旧的肉体哈，他就是我们生命中以前我们很自然的我们所依靠的这些，所以他以东人他所依靠的是这些东西，所以神说我要把你这些东西全部拿掉，所以这是第一章的，就是前面的一到这个一到八节哈，就谈一到九节，基本上还啊，第九节说，提曼呐，你的勇士必惊惶，甚至以扫山的人都被杀戮剪除，就是神提曼，就是说也是指以东人哈，是讲那个地方，所以。也是以东的一个说法，就是你的勇士必惊惶，所以最后你的那些，他不但有智慧人，他还有很多的勇士士兵哈，但是都会被杀戮剪除。神说，这是神对这个以东的这个预言的审判哈。就为什么，就是我们会有个疑问，就是说神为什么要对以东人这样子哈？就是说，他到底做了什么事情，让神这么要对付他？所以我们就后面这个先知就讲了，我们从第十节到十四节，我们就谈到这个神就是谈，也先知就谈到这个以东人他的罪行哈，他做了些什么事情。第十节说，因你向兄弟雅各行强暴，羞愧必遮盖你，你也必永远断绝，就是说他向什么，他向他的兄弟雅各行强暴，所以羞愧必遮盖你，就是神从神的角度来讲，他是不喜欢强暴的哈，他是要对人，他是不喜欢人有强暴，就是说你向兄弟行强暴的话，是不是绝对不可以的，就是神一定要去对付你的。所以当外人掳掠雅各的财物，外邦人进入他的门城门为耶路撒冷研究的日子，你竟站在一旁像与他们同伙。所以这一节都讲到这个，他是什么，他有袖手旁观哈。以东看到这个看到犹太人遭难的日子哈，在耶路撒冷研究的日子，你竟站在一旁像与他们同伙，就是说基本上是袖手旁观的哈。然后什么，你兄弟遭难的日子，你不当瞪眼看着，这就是讲了以东人的罪行，你不当瞪眼看着，就是说他讲的这个英文讲的这个瞪眼看着，并不是说就是这么看着哈，他是 looking to， 就是说好像就是说他 很幸灾乐祸的那种看，你知道吗？你能想象出来，当一个人遭难的时候，你看到一个人这个，看到这个仇，觉得你的敌人，他是在以东人来讲，他们是非常仇视这个以色列人哈，他们很幸灾乐祸的这种，很欣赏的这种看别人遭难的时候那个样子哈，你可以想象出他们那个样子。所以你们当犹大人被灭的日子，你不当因此欢乐，这是幸灾乐祸的罪哈。当他们遭难的日子，你不当说狂傲的话，他还落井下石说狂傲的话，就是说，哎，有时想想，就是说，我们现实生活中我们会不会有这种情况？我们心里会不会有这种想法？就是说，哎，我们会不会有当别人遭难的时候，我们不敢说，就是说我们完全没有袖手旁观，没有幸灾乐祸哈，就是有时候我们会不会就是说，哎呀，当哪个地方出了什么事，那些人遭难的时候，我们说活该，他就应该是遭此灾难。所以某个人如果我不喜欢，或者是哪个民族特别我们仇视的时候，他们遭难的时候，我们会不会觉得有一种这种幸灾乐祸的这种态度哈？所以我们在现实中都能看到这种，还要说狂傲的话，就是说你不但不去救人家，还去就是说批评论断，就是说说狂傲的话，你就是应该这样遭此报应或者怎么样，讲这种话哈。然后我民遭灾的日子，你不当进他们的城门，是吧？他还与敌人同伙，就是说他也进了城，跟敌人一同进城哈。你不当进他们的城门，他们遭灾的日子，你不当瞪眼看着他们受苦，见死不救，就是说看到这个亚，看到以色列人被杀被掳被杀的时候，以东人作为他的亲兄弟哈，看了以色列人他们是什么，他们瞪眼看着他们受苦，然后呢，他们遭灾的日子，你不当伸手抢他们的财物，他们还进一步的，当这些以色列人被掳被杀被赶走的时候，他剩下一些财物，他们会伸手去抢夺他们的财物哈，这是趁火打劫的罪哈。然后呢，你不当站在岔路口剪除他们中间逃脱的，就是说他们会，以色列人会被追杀，被敌人追杀的四散逃散的时候，他们会在岔路口设埋伏，就是把那些落单的人给抓起来，要把他们杀掉那些落单的人哈，这是绝人生路的罪哈。然后他们遭难的日子，你不当将他们剩下的人交付仇敌，就是说那些跑掉的人，他们在路上设伏去杀他们，然后那些剩下的没有跑掉的人，他们怎么样，他们把他们交给他们的仇敌，就出卖自己的兄弟。你看这个以东人他们所犯的罪哈，这是神要惩罚他们的原因，就是说这个先知就是一样的就是数他们的罪哈，就是说从袖手旁观到幸灾乐祸哈，然后落井下石与敌同伙，最后到见死不救趁火打劫，最后绝人生路还出卖自己的兄弟，这是以东人他们所犯的罪。所以从这几个他讲了八个不当，我们特别有这种震撼力哈，看到这个罪恶的时候。但有时想想，我们就是说虽然我们没有去，这个对我们有什么警示，就是说我们没有去做这些，好像我们也没有去见死不救，有没有不知道，路上如果看见有什么人生病，我们会停下车来去救人家，我们不知道，我们好像没有哈。然后我们会不会幸灾乐祸呢？我们会的，就是说有时候很自然的，我就觉得哎，这个有时候有一次我就觉得哎呀，看到哪个地方刮大风，那房子都给刮倒了，就觉得跟我没，哎呀，觉得自己好像跟自己没关系，好像就是有一点很庆幸，哎，我没住在那个地方哈，就是有这种想法。但是我们没有很少，就是说有时候不大去觉得，哎呀，这些人真的是很可怜，我们有这种同情心啊。 就是说有时候会有这些情况哈，就是而且我们还在遭难的日子，我们有时候还会去论断，就是说因为这个人，你看上次我就觉得我们国内一个很大的一件事情，国内有些人来旅游，结果那个车子被撞死了，一下子死了四个人，当时我就看得挺心痛的，我说哎呀这四个人一下子就没了，因为他们可能不熟悉美国的交通规则，怎么转弯转的不对，一下子就撞死了，我就觉得挺心痛的。但是我看到网上很多人在骂，说这些人死了活该，就是因为他们不懂交通规则，在这里乱开车，然后什么什么什么，讲了很多这种，看到这个人心真的是非常的险恶，就是说对自己的同胞也是这样的哈。我们有时候觉得所以神为什么这个以东他对付的人，他所出卖的这些人是他的亲兄弟，是这个以色列人，是以扫雅各，是他们是同父同母的亲兄弟哈，怎么会就是孪生兄弟，他们最后也会这样子哈。所以我们对自己的同胞是不是也是这样子，就是说缺乏同情心，如果是看到国内哪个出问题，或者是什么车祸，或者是一些有钱人开着跑车突然给撞死了，大家都觉得很高兴，就觉得我们就看到哎呀网上一片欢呼，就是啊这个该死，开着这个有这个仇富的这种心态啊，真的是人心就是这样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以东人他们的罪性，我们不要小看这种幸灾乐祸见死不救，慢慢的我们就会因为这个罪啊，就会让我们就是说干出更多更邪恶的事。所以看到以东人他的罪是这个依次递增的哈，罪性他是依次递增的。所以他为什么他这个会有这种罪，就是说他这个我们看到这个以东人他所自持的所那个能够觉得他们这个引以骄傲的所自持的这些东西，也是我们好多时候我们在这个属肉体的生命里面我们也是去自持的东西，也是我们所骄傲的东西。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以东人他的问题是在哪，他的就是这个就前面这个早前讲的，他是那种狂傲自欺的人。所以这个骄傲是我们人身上一个很大的一个罪，就是说也是最难被对付的一个罪，说老实话是有人说这个骄傲是我们人罪里面是最后一个被死掉的罪。我们看到这个我们看到魔鬼是怎么出来的，在圣经里我们谈到魔鬼的时候，神没有去造魔鬼，魔鬼是什么，魔鬼是堕落天使，就是他是因为是什么，他是因为骄傲哈，他不是因为别的原因，他就是骄傲，他要像这个神一样的，他要把自己变成神一样的去。所以这个就像这个以赛亚书说是，你心里曾说我要升到天上，以赛亚书14章13到14节，就魔鬼就心里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到神的众星之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我要升到云的高处，我要使自己像那至高者一般。这是魔鬼他要想什么，我要使自己像那至高者一般。所以魔鬼就是因为骄傲，所以当我们的先祖这个亚当为什么第一次犯罪，原因是什么，他是因为是什么原因呢，也是因为骄傲哈，他也想吃那个果子，是说他要像神一样的。但魔鬼在诱惑亚当的时候就说，当你吃了这个果子的时候，你就像神一样能明辨这个是非了哈。这个是对人的诱惑很大的，就是我们人这个很自然的心里面有一种就是说这种骄傲，就是出在我们要像神一样的。所以这个先祖亚当犯罪的时候，神就把他逐出伊甸园。我们当时就觉得，当时我以前最早看这段经文，我就觉得他就吃了一个果子，好像也没做什么特别坏的事情，但是就是神就看出他心里的那种骄傲。当我们就是说心里有这种骄傲的时候，我们就是说这就是我们最大的罪， 实际上我们有时看到啊，这些撒谎啊、偷东西、嫉妒这些是罪，但是当最后最难对付的罪，实际上是我们骄傲的罪。就是我们骄傲可以，就是说我们骄傲的人不但是我们有资本可以骄傲，我们没有资本也可以骄傲，对吧？原来就是说，就是有的人说我家庭这个很有势力，很可以做一些事情，就是说很有人可以帮助我的时候，我可以骄傲。但是我们什么也没有的时候，我们凭自己能力出来的时候，我们也可以骄傲。有好多就是说，哎，我家里什么都不是，我原来就是农村出来，什么都完全自己打拼，到了今天这个地步，到了美国，我们很引以自豪的这种自持哈，就是说，无论什么事情，我们都可以引为一个骄傲的资本，就是说，所以，这是我们要需要就是说学习和警醒的，就是说，我们怎么这样去对付我们的这骄傲的这个问题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神的审判哈，审判的原则是什么哈？我们看到耶和华降罚的日子临近万国，你怎样行？第十五节说，耶和华降罚的日子降临万国，临近万国，你怎样行，他也必照样向你行。你的报应必归到你头上，这是神他审判以东的原则，就是说，你怎样行，他也必照样向你行。所以这是以东人，他因为他的罪，神的公义是不会就是说把这个有罪变为无罪哈。所以这个，而且这个耶和华降罚的日子临近万国，就是说，他这个信息是向这个犹大人说的，是这个俄巴底亚这个先知向犹大人讲的这个信息哈，但是他也是什么？他也是对万国讲的。所以我们在有时候我们看小先知书的时候，我们觉得好像没有像这个看这个旧约书，尤其先知书这些，我们觉得没有跟我们没有特别深切的这种关系，就觉得好像新约的这个使徒的书信这些好像更明白更清楚的表明一些神的真理啊，这些哈，这个旧约好像讲的都是以色列人的历史啊，一些过去的事情，不管是时间地点都离我们很遥远，我们觉得都挺难理解。但是神的这个话是并不是针对，虽然先知的话是针对当时的人来讲的，但是对我们今天的人也是适用的哈。所以他说耶和华降罚的日子临近万国，就是说不单是想要去惩罚这个以东人，需要去这个对犹大人讲，也是要临近万国，就是说他这个降罚的日子，他这也是这个先知这个俄巴底亚第一个先知讲到耶和华的日子哈。耶和华的日子是什么？就是一般圣经讲的，就是说耶和华的日子就是讲审判的日子，还有神来拯救的日子，对我们对神的子民来说是拯救的日子，但对这个仇敌来讲是审判的日子，他会临近万国，不单是对这个以东啊。所以神的这个原则，你怎样行，他也必照样向你行。所以他不光是对以东人，他也是对万国，对所有的这个世界上这些国家讲的啊。说你们犹大人在我圣山怎样喝了苦杯，万国也必照样常常的喝，且喝且宴，他们就归于无有。所以十六节他们说，犹大人怎么在圣山喝了这苦杯？就是说，为什么这个犹大人喝了这苦杯？就是说，以色列人，我们看到以色列人，他当时旧约的时候，旧约的以色列人怎么去被这个神所这个管教的时候，哈，他们在喝了这苦杯，他们被外族侵略，被外族掳去哈，然后这个说，万国也必照样常常的喝，就是说，如果你们违背，就是说你们万国，你们其他这些种民族，如果你们不按神的心意去做的话，你们也要喝着苦杯，而且要常常的喝，且喝且咽，他们就归于无有，就是大口大口的喝，一口一口的喝，喝了最后 他们就归于无有，就是所消失，就是被剪除哈。所以这是俄巴底亚对这个对万国说的，万国也必遭殃祸，这是一个非常严厉的一个信息哈。所以我们也看到这个预言哈，俄巴底亚最后他的预言也应验了哈，最后这个以东这个民族怎么样？以东这个民族后来消失了。我们看到这个失落的古城的时候，我们已经就是说不存在这个民族了，是吧？所以这个历史上有讲的，就是说，在到了主前312年的时候，亚历山大大帝将领安提戈斯再度进攻以东人，把他们的京城拿下来。所以以东的京城叫希拉，原来后来改名叫佩特拉，就是我们看到这古城哈。再稍后到主前第二世纪，以东人就散居巴勒斯坦南部，受到犹大人马加比人的致命的攻击。之后这个赞尼斯把他们完全消灭，余下的少部分以东人就在纳金被毁时几乎被刀剑所杀，没有被杀的逃入沙漠里失踪。所以到现在以东人的名字及其语言完全被遗忘。所以这就是语言，就是以东人的预言完全应验，就是说神的这个先知的预言完全应验，就是说以东已经这个民族已经消失了。所以我们看到以东人为什么会犯罪哈？我们刚才谈到，就是说我们谈到扫罗的时候和谈到雅各的时候，我们觉得哎，这个雅各好像挺狡猾、挺坏的一个人，为什么这个扫罗不错的人，为什么他最后他的后裔哈会变成这样？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扫罗一个什么问题，就是说，以扫会有这个会有什么问题哈？就是他首先他远离神，他对属灵的事情没有什么不在乎，就是说不是太看重哈。他一碗红豆汤，他一个把长子名分卖掉，虽然到后来后悔，但是他一开始对他的价值里面来讲，他更看重眼前的利益，他不看重属灵的事情，所以他跟神的关系是很疏远的，很就是没有什么这个对属灵的事情没有兴趣，他只是专注于属世的事情。所以我们可以把为什么我们可以把这个以东人就预表为这个我们老旧的肉体呢？就是这个原因，就是说我们就是说把这个眼前的利益，把眼睛所能看到的利益看得太重，而把一些属灵的事情，把这个跟神的关系看得很远，所以这是他的问题哈。雅各虽然一开始也不好，他是要去得到他的东西，但是他有一个好处，就是说他没有远离神，他一直神一直就是说带领他，最后他也受到很多的这个磨难，以后最后回转变成就是说以色列，他成为神所拣选的拯救的。所以然后以东他还因为他远离神，所以他会变得骄傲，他嫉妒，他会怨恨，所以他这些东西，因为他对雅各的这种嫉妒和怨恨哈，导致他们后裔就是说犯下这种罪，最后他们整个民族就因此而这个消亡。所以这也给我们一些警示哈，就是说我们这个当我们远离神的时候，当我们这些离开这个神的管教的时候，我们这些骄傲、嫉妒、怨恨就会占据我们的心里面，就会去犯下罪哈。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十七节，所以前面十六节基本上都讲到了这个对以东人的审判哈。然后先知也到后头，我们所有的先知是我们看到虽然有审判，有这个责备哈，后面也会有对这个犹大人他们有安慰，在锡安山必有逃脱的人，那山也必成圣，雅各家必得原有的产业。就是说你们锡安山必有逃脱的人，就是说 他们的以色列人会存留下来，所以那山也必成圣，雅各家必得原有的产业。我们看到以色列现在也复国，雅各家说雅各家必成为大火，约瑟家必为火焰，以扫家必如碎秸，火必将他烧着吞灭，以扫家必不是余剩的，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他说雅各家基本上是指以色列南国，约瑟家是指以色列的北国哈，就是说他们都会兴起，都会以后会兴旺，然后以扫家结果就会被大火被火吞灭，火必将他烧着吞灭，以扫家必无余剩的，这是耶和华说的。然后说南地的人必得以扫山，高原的人必得非利士地，也得以法莲地和撒玛利亚地，便雅悯人必得基列，就是讲到那个南地的人和这些高原的人，还有这些就是以色列的一些地理一些地方哈，他们都会回归。在迦南人中被掳的以色列人必得地，直到撒勒法。所以迦南人基本上是前面这段，大家一直基本上认为这个是讲的北国那些被掳的人，被亚述人掳的人，被掳的以色列人必得地，直到撒勒法，是以色列的北部，就是往北的地方，靠近这个西罗推罗西顿的一带啊。然后在迦南中被掳的在西法拉中被掳的耶路撒冷人必得南地的诚意，就是说那些南国的人会得诚意啊。这是神对以色列的这个对雅各家的这些安慰，借着先知的话，就是说你们会回到原来的地方。我们现在看到以色列的这个土地基本上就涵盖了这些地方，而且他所预言的这些地方比以色列现在的地方还要再大，所以看到神的计划也在一步一步的这个实现哈。所以我们在这个俄巴底亚书，我们看到这个神对以东人的这种责备和审判哈，我们能得到什么启示，就是说我们看到神的心意是什么哈。神的心意是什么？弥迦书说，世人呐，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说神的心，整本圣经从旧约到新约，神的心意从来就没改变过，就是说他让我们怎么样，要怎么样，要行，要什么，何为善，耶和华已经指示我们何为善，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然后马太福音说，无论何事，你要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所以这也和这个格巴底亚书神的审判的原则是一致的哈。所以你怎样行，他也必照样向你行。所以当我们觉得我们的行为，有时候我们信仰里面，有时候讲新约，我们讲的太多这个因信称义，好像就把行为放在这个非常就是说不重要的地位，实际上也不是哈。就是说神的行为，因为神的律法和先知的道理就是要叫我们什么，要叫我们善待别人，就是无论何事，你愿意怎样人待你们，你们要，你要别人尊重你，你要尊重别人，是吧？所以这就是我们一个做人的原则。就是说神的心意就是说从来没有变过，并不是说我们因信称义，我们的行为就不重要。因为神，我们之所以我们要因信称义，神要看把我们的行为看在第二位，是因为他更在意我们的内心哈，我们心里是怎么想的，神更看重的是我们的内心。但我们的行为是凭着我们的内心来发出的，所以我们所一生的这个果效是由心发出，所以神要看我们的内心，但是我们的内心自然会反映出我们的行为。如果我们觉得我们的行为不够， 但我们有信心，我们有，这好像不大现实，不大符合这个逻辑。就是说，我心是好的，但做出来事情是坏的，好像不大可能是这样哈。所以，我们要看看，就是说，当我们说这个圣灵要结的果子的时候，实际上就是这些果子，就是要反映在我们的行为之中哈。所以这个就像罗马书讲的，我们要什么？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常要以为亏欠，因为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所以这个耶稣说，我来不是为了这个去除律法，我们是要完全这个律法，成全这个律法。所以今天巴勒克斯讲了，就是保罗让我们学习保罗，就是什么？常以为亏欠，就是说确实这个就是我们传福音啊，我们去爱人啊，就是说我们并不是说以前有时候觉得我们去帮助别人是什么？是恩赐哈，是帮助别人，是赐给别人，是给别人的东西。但是要以这种心态的话，就是说我们要以为是亏欠的，就是说我是欠他的，我去还这个。如果以这种心态去彼此相爱的话，就是比较正常，就是比较不会有那种需要回报啊，或者是怎么样。所以这是神所这个要求，神的心意哈。我们看到这个以东人，实际上我在看到这个俄巴底亚书的时候，还有一点就是说觉得挺。就是说好像以色列人也是，他们为什么会受苦，会被灭，被侵略，被遭灾呀，遭难，实际上是什么？他们也是犯罪嘛，是吧？因为神要管教他们，所以他们犯罪，他们会遭难。但是以东人去对付他们的时候，去整他们，害他们的时候，为什么神不高兴呢？就是说本来他们是应该的，他们活该嘛，对不对？我们一般人来讲，那个以色列人他就是做错了事情，神要惩罚他们。但神很奇怪，就是我们常看到当神在惩罚人的时候，神在这个有些人，神让一些事情发生，一些苦难在一些人身上发生的时候，他不希望你另外的人去做更坏的事情。所以神的心意就是这样的，就是说他希望我们人是什么？神有神的审判，但我们人的是什么？他希望我们人是彼此相爱，是有一颗爱心的。就是说因为审判的工作不在于我们人常常就是因为我们要去做审判，我们常常看到这个世界上很多发生的宗教战争啊，矛盾啊，各种冲突都是什么原因啊？就是我们觉得人的这个意义超过了神的意义，就是我们要代替神来做事情，我们不是为神做事情，我们是代替神做事情。就是说我们要去做审判的工作，我们要去这个去把我们的正义彰显，所以就产生了很多的矛盾冲突和各种，所以好多这个人就觉得，以前我信主以前我就觉得这个宗教就是很带来很多的矛盾和战争，实际上不是的，我们的神要求我们不是这样的，是他不是让我们去做这种征战，去跟人家去战争啊，产生战争啊，斗争啊，这种哈，这不是他的心意。就是说我们也看到这个，即使是对罪人，为什么耶稣他会去爱这个罪人，就是说即使是对犯罪的人，他坏不好的人，我们也要去爱他。这个一开始我们也是不大容易理解，但神的心意在这个整个圣经里面就是这样的。就是说我们看到这个先知摩西，他当以色列人犯罪的时候，他跟神是怎么讲？他说他求神去赦免他们，饶恕他们，然后他宁愿把他自己的名字从生命册上涂抹，他也要去拯救他们。所以他不是说，如果换作我们可能会觉得这些犯罪了，对，你就要打他们，不就要把他们给杀掉，我们觉得这个非常这个很有公义，很有正义哈。我们人的义就是特别的这个肤浅和这个狭隘的， 所以神要求我们做的是什么？就是凡事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常以为亏欠，就是这是神的心意啊。我们也看到这个主耶稣最到极致的时候，在这个十字架上，当那些兵丁把他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主耶稣是什么说的？他说：“你就主啊，你就饶恕这些人，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所做的。”所以，我们从主耶稣和这些先知身上，我们也都看到，就是说，神的心，他的这个神的这些预言，他的心意哈，能彰显出来。所以我今天举个例子，就是说，今天这次我去这个短宣的时候，也有很多都是让我特别感动的人和的事情。其中一个哈，就是这个刘弟兄，也特别让我感动。他的儿子，我们这次去的山东的一个地方，一个叫这个东阿一个县城里面，他的儿子只有20多岁，他的年龄跟我们一样大。他的儿子是传道人，20多岁就是个传道人，就是说在那边牧会啊，年轻轻的就是在那里牧会读神学出来传道。我看到他的时候，我第一眼我就看到，一开始我们是见了他的儿子，就觉得我当时就心里面有一个想法，我说啊，他有这么优秀的一个儿子啊，我没有讲他一个，我说这个孩子这么优秀，我就说哎呀，我的儿子怎么就没有像这样的。当时心里面有这种想法哈。后来就是说，当我见到这个刘弟兄的时候，我就知道他儿子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他真的是很有这种火热，有爱心。他就说，他就常常觉得他亏欠别人。他说我看到我们教会一些人，他说如果是这个家里有困难，有这个有需要帮助的时候，我要不去帮助他，我就觉得亏欠他了。我如果觉得这个人，我要向他传福音，我要不跟他讲的话，我就觉得亏欠。所以他甚至到一个地步，就是说他看到有人需要帮助的时候，他不去帮助，他就会生病。他说我会呕吐，就是他一定要去做这个事情，那不做不行。就是说这个旁边这个读书的这个老人，就是家里面挺可怜的，就是说现在是一个就是说忧郁症，他的太太也是因为尿毒症，后来就是说倾家荡产去做透析哈，最后太太就是说家里面钱都花光了，最后也救不好，然后太太就喝农药自杀了。然后这个人他的女儿是个哑巴，那个坐的那个弟兄坐的那位，然后他儿子也不大管他在外头，然后这个他就得了忧郁症，就是说在精神病院住了一年的时间，都医生只是给他吃药不管他，然后他就不说话，有一年时间一句话都不说，就自闭了。然后这刘弟兄就把他接到家里去，后来他就看他觉得受不了，就是说不行，他在医院这样子就完了，就把他接到家里去住，然后给他这个他们教会弟兄姊妹，就是说每天，就是说上次我们去，盖瑞弟兄也带这个生病的这个弟兄马弟兄啊，就教他去读诗篇读经，然后他就开始慢慢有点可以说话，一开始他什么话都不说，就是自闭，就是忧郁症很严重，然后现在慢慢有点恢复，就是说，所以这个确实就是说，我们就看到这个弟兄他的那种，我们也后来我才知道他以前是什么样子哈，别的牧师又跟我讲过，就是说高牧师后来讲了，这个刘弟兄原来是也是很厉害的，以前这个家暴打老婆很凶的，就是说信主以前，就是说他能把这个太太打到这个池塘里还在打，都掉到水里面还在打，说是很结果信主以后人就会变成这样哈，确实这个神的这个福音的大能真的是改变生命，就也祝福他们一家人，都最后儿子也作为传道人哈，神的拣选他们一家人，真的是非常的了不起。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神的救赎的计划，神救赎的计划，就耶稣基督在这个十字架上为我们救赎的时候，为我们献出生命的时候是什么？他救赎，他要我们生命的改变，让我们就是说，成为就是说他。 他所喜悦的样式哈，这是神的计划，神救赎的计划。所以这个第二十一节说，必有拯救者上到锡安山审判以扫山，国度就归耶和华了。所以这个地方拯救者有时候当时是讲的那些也许会有这些事实或者先知这些人来就是说来有更多的这些人来拯救以色列人哈，就是神会兴起这些拯救者上到锡安山，但是审判以扫山，就是说我们对付我们这个老旧的生命，就是说要审判，然后当这些都来到的时候，这国度就归耶和华。当我们想到这个拯救者的时候，我们就自然就想到什么，想到主耶稣基督，就是说上到就是说会来，有一天会来审判的哈。所以这是俄巴底亚书的我的一些见解和看到的，可能是很表面的，没有太深入的去做更多的研究，不知道就是说大家有什么补充的地方，就是看了这个俄巴底亚书这个先知书的时候，有什么需要补充这个。有什么感受、感想或者是什么都可以。好，那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我们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真的是感谢你，我们今天通过俄巴底亚书，我们也更多的来认识主你的心意，真是让我们看到主你在万民中拣选了我们，你想让我们就是说有一个不一样，跟以前有一个不一样的生命，让我们对付这个，把我们这个老旧的生命能够对付，主啊，你就让我们能够重生，能够从你的圣灵能够得到一个新的生命。虽然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有很多的罪需要对付，主啊，就求你带领我们弟兄姊妹，也更多的来认识来理解了解那神的心意，也让我们能活在你的心意里。我们就把我们的以下的时间，这个礼拜以后的时间，下个礼拜的时间都交托仰望在主的手中，求主的保守和带领。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